今天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五到六节。临前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一节，我们把时间对不起我刚才的那一章那个我们把时间交给陶瑞娟姐妹，今天由她来为我们读今天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至三十一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皆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信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世人厌恶的乃神所拣选。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珍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用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父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主。如经上所记，夸口的都当指着主夸口。读经完毕。
下面是今天我们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人的智慧和神的大能。我们把时间交给余翠婵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最近我在微信里面看到朋友圈里面有人发出一个信息，分享习近平夫人的大智慧，彭丽媛哈，就是习夫人的这段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说女人只要管好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干嘛要去管男人呢？听话的男人不用管，不听话的男人要管也管不到。对你好的男人不用管，对你不好的男人不会让你管。爱你的男人不用管，不爱你的轮不到你管。努力去做这样的女人，姐妹们听到了没有？不知道你觉得这一段话怎么样？我觉得这段话挺有智慧的，对不对？习夫人确实非常有智慧啊，这样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女人活得更成功一点，更优雅一点，不用管男人。你想一下日子多好过。我想男人听了这段话一定也会很开心啊，因为也觉得少管一点他哈啊，我想这是真的是智慧之言。今天呢，其实这个世界呢，我们在追求很多很多的智慧，生活的智慧、养生的智慧、理财的智慧、亲子关系的智慧、夫妻相处的智慧、做女人的智慧、做男人的智慧啊，好多的这些智慧，所谓生活之道，冲塞了媒体，对不对？如果你在微信里面，你就看不完哈，朋友整天给你寄这些东西。 永远看不完，真的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啊！这些知识真的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一些的方便，给我们带来精神的一些的享受，或者加深我们的一些的知识啊智慧。但是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人真的活得更好了吗？你觉得人真的更幸福了吗？我最近也收到一个香港的朋友给我的这一个 PPT 哈，就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逆论 Paradox of our times 啊，讲到我们这个时代它怎样描述呢？我们这个时代啊，听一下啊，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大了，家庭却越来越小了，生活更加便利了，时间却更少了，我们活得更多的学位尝试 common sense 就更少了，知识加增，分辨能力却降低了，专家越来越多，但是问题也越来越多，药物越吃越多，健康却每况愈下，我们花钱太疯，笑容太少，开车太快，怒气太盛，熬夜太晚，起身太累，好像在描述我的女儿一样，书读得太少，电视看得太多，难得祷告，我们拥有财产加增，自我价值却减低，话说太多，真爱太少，谎言泛滥，我们掌握了谋生手段却不懂得生活了，我们加增年岁却没有加增生命内涵，我们住的房子越来越高，脾气却越来越糟，道路越来越宽阔，眼光却越来越狭隘，我们花钱更多却得到更少，我们更多购物却更少享受，我们能够往返地球与月球之间，却不乐意穿过马路向新邻居问好，我们征服外太空却无法征服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计税颜值却不能突破思想偏见，我们写的很多却学的很少，计划多多但是完成很少，我们懂得追赶时间却没有学会耐心等待，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道德却越来越低，我们造更多电脑储存更多资讯，但是却更少深入沟通，我们追求数量减低质量，吃快餐却消化迟钝，身躯高大性格侏儒，利润丰厚关系肤浅，我们的闲暇多了乐趣却少了，食品种类多了营养却少了，双子家庭多了，厮守终身的少了，房子更华丽了，家庭却更破碎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身处的充满逆论的时代 paradox， 对吧？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一段话心里赞成吗？感觉如何？我知道常常这一段话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很感慨，我也是觉得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无奈的时代，对不对？看过去确实非常聪明，科学非常的发达，我们有很多先进的东西，很快我们很多的职业都会被机械取代了，现在是 robot 的时代，但是真正有思想有深度的人常常会发出一个问题，人真的活得更好了吗？我们真的往更好的方向前进了吗？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必须发出问号，真的吗？还是我们不过是很聪明，真的很聪明，但是却是聪明被聪明误，却是真的没有智慧啊，我们用自己的聪明，人的聪明来管理这个世界，看一看我们所管理的世界，我们把这个世界越管理越好越美越健康了吗？还是我们把它弄得越来越糟？我们用自己的所谓的理性理念来管理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看一看我们是敢把这个社会管得越来越好了吗？把我们自己带到更进步的地步吗？还是越来越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要生活得更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这些知识智慧，特别是离开神的智慧，我们要生活得更好，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神，神自己，神的大能。 哥林多前后书这两本书卷在新约中常常对比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啊，这两卷书呢，刚让我们看见，其实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还有一大段的距离。人的智慧常常使人越来越骄傲，而最终离开了神的心意，结果变得更加的愚昧了，更不懂得生活。就好像刚才的逆论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经历到，这个时代的人好像越来越聪明了啊，享受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啊，都发明的很多，但是懂得生活吗？似乎我们连最基本的生活乐趣都失去了，但是神的智慧却是使人越来越谦卑，因此让人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生命得到更新改变，一天新是一天，使人活得更真、更善、更美。今天就看其中一段经文，对比人的智慧与神的大能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31节。我们知道智慧的相反词就是愚拙哈，在这一个段落里面，我要看那边 OK 好，在这个段落里面，保罗不断的提到两个词，就是智慧和愚昧啊。我们知道这两个词正好是相反词，智慧的反相反就是愚昧啊。从这里保罗在对比啊，这个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对比这个东西呢？啊，我们必须了解这本书这封信到底是在怎么样情况之下写的。我们知道保罗就是这一间哥林多教会的创办人，是他先把福音带到哥林多这个城市，然后建立的教会。而这个城市，我们看哥林多的话，我们就知道是充满淫乱、很乱七八糟的城市，因为文化各种的文化都在这里啊交聚在一起啊，是一个港口来的。那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建立教会的时候，这教会啊真的是非常的有能力啊，圣灵大大的充满。但是很快，神带领保罗必须到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这间教会就开始产生问题了，他们开始有一些纷争。所以呢，保罗在写这封信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是要牧养这一间正在四分五裂的教会。特别这个段落不断地提到愚拙跟智慧的时候，就是在帮助教会当中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来建造教会，结果呢，造成许多的错误和分裂，因为他们高抬自己，高抬人的智慧，人的理性离开了神的智慧。其实这些人当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们不是这个样子的，在信主的时候他们放下了人的智慧，他们不相信世界的聪明啊，他们谦卑了接受神的智慧，就是保罗所形容的人觉得愚昧的福音，他们接受了神的福音，这个看过去非常愚拙的福音，他们相信了耶稣。但是现在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当他们在圣灵里经历恩赐越来越多啊，这种属灵的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开始越来越注意自己啊，重视人的智慧多过福音，他们用人的智慧来带领教会，他们以为这样子做才能够把教会建立得更好，结果保罗说他们其实要带来更大的破坏。保罗要告诉他们，教会的开始不是因为人的智慧，那是因为神的大能，因此教会的延续也不可能是因为人的智慧，乃是要因为神的大能。人的智慧在教会里面是无用的，是不能够带来复兴的，也不能够拯救人，只能够带来毁坏。为了要帮助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脱离他们自己的盲点，保罗告诉他们两个重点，两个神所用的愚笨的做法，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愚拙的，但却是神超越人的智慧，彰显神的大能啊。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呢？就在这一个段落里面有两个重点，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首先第一章18-25节，这里讲到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救人，来建立教会。 第二，我们看见神用人看为平凡的人来建立教会，神拣选这些人看为平凡的人。首先，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救人。我们看见保罗提到神用十字架来救人，这就是所谓的人看为非常愚拙的道理。我们回想一下十字架是什么的时候，第一世纪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第一世纪当时最可怕的一个记号，是当时的死刑里面最残酷的一种死刑。你想一下，有哪一个宗教当他开始的时候，他会选用一个人间最恐怖的记号拿来代表他的宗教的理念？但是当基督教开始的时候，却是用十字架，因为这是十字架带来的救恩。今天其实很多国家已经不再实行死刑了，就算有死刑的国家，其实也开始在思考，在使用比较人道的这种死刑的方式。如果基督教真的是人开始的宗教，人创建的，绝对不可能高举一个人间最恐怖的记号，用一个最残酷的死刑的刑具来代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宗教的创办人一定有某程度的自恋款，因为他要自恋到一个地步，觉得别人应该来膜拜他。但是你想，一个有自恋款的人也绝对不会自己选择去死，更不会选择用这种最残酷、最不人道、最羞辱的死法。这是世界的智慧绝对不会想出来的做法，是人的脑子永远想不出来的一种拯救的方式。只能说这是愚拙当中的愚拙。所以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明基督教并不是用人脑子想出来的宗教，基督教不是人为的宗教，不是人创建的，真的是启示的宗教，是神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为人成就的救赎工作，不是用人的智慧做成的自救的方法，乃是神的智慧拯救人的方法。但是在人自以为聪明的思想里面，却觉得这是愚拙，因为人追求的都是常常眼前的东西，我们只能看到眼前，对不对？很自然的，我们追求眼前的东西，我们追求的很多东西也是很肤浅的，因为我们眼睛只看到肤浅的，只看见物质。但是神他超越物质，他看见永恒，他看到东西的尽头。所以呢，神的眼光绝对跟人的眼光不一样。那人今天因为我们眼光的短，我们眼光的浅，因此我们追求的东西也是短也是浅。人到底在追求什么呢？这里一章二十二节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保罗的时代在他的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这两种人，犹太人和希腊人。那两种人的追求稍微有一点差别，他就把这两个追求都提出来了。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华人的追求跟澳洲人就是有一点点的差别，所以在我们教养儿女，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就是有不同。那保罗就提到犹太人呢要的是神迹，他们要看见神迹，他们追求神迹。而希腊人求的是什么？智慧。我们知道希腊人的智慧流传到今天，你知道吗？这个哲学家都是希腊人，有没有注意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全都是希腊人，希腊的哲学家最有名了，一直影响到今天大学读哲学，绝对不可能没有碰这几个人的哲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希腊人追求的智慧真的是影响深远，影响到今天。而他们的智慧我们好像一直都还没有超越一样，还不断的在学习。那这两样东西都是不同的文化珍贵的， 我想问大家，你觉得我们华人，我们追求什么东西？我们人，不要说我们华人，我们今天我们认识的人可能多数都是华人哈。当我们寻找可以膜拜的对象的时候，你说我们会不会可能也追求这两样东西呢？神迹和智慧。我想八九不离十，人自然的宗教感还是在寻找这两样东西，神迹和智慧。比较感性的可能寻求神迹，所以你看到很多，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到有很多时候，我自己的经历啊，很多时候有一些人就说，你说有神存在，你叫他把我的病医好，我就相信他的存在神迹啊，你叫他，你把他拿出来给我看，要看见神迹，要看见奇特的事情，很多人追求神迹啊，也有很多人比较理性一点的追求智慧。啊，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信主绝对是理性的分析，在众宗教里面分析一下，觉得基督教是最理性最合理的，所以他接纳，所以他是从智慧这个角度进入基督教的。有一次我跟两个朋友吃饭，一个是佛教徒，一个是完全没有宗教的。其实他不是没有宗教，他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上过主日学，但是当他长大的时候，他没有宗教啊，在大陆的背景里面，可能他也没有机会这个接触这个宗教。他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钱。听过这句话吗？很多人都这么说的吧哈，什么都不信，我只信钱。其实你问一问这个你周围的邻居朋友。今天确实很多很多人都只信钱，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只信钱？很多人只信钱，追求钱，敬拜钱，你知道为什么吗？跟这两个东西有关系，因为钱能够行神迹，钱可以给人神迹，因为钱也能够买智慧。其实根本底下，钱如果不能换神迹，钱如果不能给人智慧，也许我们不再追求钱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钱能够给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神迹，钱能够给我们买智慧。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钱能使鬼推磨，你说这不是神迹吗？这就是神迹吗？我们都太清楚钱的威力，钱的能力确实非常大，钱能够收买人心，钱能够扭转命运，钱能够送你的孩子到最好的学校，扭转他的前途，你说这不是神迹吗？钱能够买智慧，最好的学问，最这个世界上许多的学问都是要用钱买的，不是吗？钱确实常常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能够救命，不怪的钱成为今天许多人膜拜的对象，许多人追求的救主。但是有一样东西钱做不到，钱确实是万能的，但是却不是全能的。他能够做很多有能力的事情，但是有一样东西他绝对做不到，就是钱没有办法救人的灵魂。相反的，不小心的话，钱可能会伤害人的灵魂，而且钱不管多么有能力，它永远没有十字架有能力。这就是神的智慧，因为钱没有办法买到十字架可以买到的东西。十字架能够买到什么？钱买不到的，就是人真正的幸福。只有十字架上的耶稣能够给人真正的幸福，因为他把人带到一位无条件爱他的神面前。十字架告诉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最最最不可爱的时候，已经有人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 显明了。我想问大家，罪人你怎么定义？什么是罪人？有一次，其实好几次，我有朋友告诉我，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叫男人，一种叫女人，第三种人叫做女博士。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没有听过啊？哦，你大概没有遇见过女博士，所以第一个告诉我的，他自己也是女博士。其实我们车上四个博士。三个博士，然后四个人三个博士，两个都是女的，然后反正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情在那里讨论，然后他就说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叫做男人，一种叫女人，一种叫做女博士。我还是没太听懂他的话。后来我的好几年之后，我的同工有一次也跟我说，世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一种是女博士。我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就是女博士是怪人嘛，不属于女人，也不属于男人那一组，是第三类人。所以意思其实是讽刺女博士哈，就是一种讽刺来的就是你的想法太不典型了，或者你太古怪了所以第三种人。那我想问大家，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男人是这样子的，女人是这样子的，你怎么定义罪人？什么叫做罪人？自我为中心的，很好。还有吗？唯一的罪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很好。这个定义确实是包括了很多东西哈。罪人就是我们不完美的人，对不对？自我为中心是很典型的，我们有罪。其实罪人是什么？就是人间当中最不可爱的嘛，对不对？最无法见人、最不被人接纳的、最丑陋的，这就是罪人了。有好人，有坏人有罪人，罪人就是不被人接纳的。那当我们最不可爱、最自我中心的时候，你说你的朋友、你身边的家人，他怎么对待你？他是责骂你、拒绝你、离开你，还是唯你是？但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遇到我们周围的人，多数时候是拒绝我们，是离开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最丑的时候来拥抱你、为你爱你到为你死。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为你死，真的为你死。如果你有的话，我想那个人眼里的你一定是非常可爱的、非常好的，对不对？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死。但是呢，这里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的是什么？是我们逻辑都想不通的，就是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罪人就是我们最最最最不可爱的时候，连我们自己很可能都不接纳我们自己的时候，有一个人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到一个极限，就是为我们死。爱还有什么极限？就是这个极限了，最最最不可爱的极限，爱你爱到最深的极限，这就是十字架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见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远远超越金钱的能力，因为它能够带我们到一位这样子的神面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人愿意为你死，如果你生命里已经有一个这样爱你的人，我可以说你是非常幸福的。二月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78岁的老弟兄，他纪念他妻子过世8年。他妻子过世每一年的纪念日，他都把整个教会有200多人，全部请到他家里来聚会，然后到餐馆，整个餐馆包下来，而且吃的是绝对最好的。每一人一到，其中一道我看一下都晕了，就是那个燕窝我们每一次吃他的宴席的时候，一定每一个人一碗燕窝，听说那一碗燕窝就已经是400块钱了。 那整个餐厅二十多座，我不知道他花多少钱，当然他非常非常的有钱哈。但是呢，你看他真的是不爱钱，他把钱奉献给教会，他把钱奉献给神学院啊，他把钱用来啊祝福别人啊。我看见这个78岁的老人家，你知道他的每天过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吗？他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一周里面他需要3次去洗肾，一周里面3次洗肾，将近10年的时间。你想，如果这是你的话，你还想活吗？我就在想，哇，他却是我见到的最喜乐的一个老人家，每一次见到他都是诉说讲神的恩典，然后来我们来唱诗歌，很喜欢唱一些圣诗。为什么？为什么他能够这么的喜乐？其实呢，因为他生命里有一个人真的为他死，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我非常的认识，跟我一起来到墨尔本的。那时候我是海外留学生来这里读书，他是全家移民过来，带着3个孩子过来，然后在教会里面。这位妻子呢，其实是马来西亚一位牧师的女儿。然后呢，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就是这个2月，我知道他每一次纪念日的时候都纪念他的妻子啊，他每次生日的时候也请大家一起来跟他感恩啊，每次都是感恩感谢神给他的生命。然后这一次他就讲起他跟妻子的恋爱的故事，然后就讲起。他说其实他妻子是一个为他生也为他死的人啊，讲起他10多岁的时候认识的，在同一个学校啊等等的恋爱的故事。然后他们一结婚的时候，他是光棍一条啊，什么都没有。然后那时候马来西亚的这个森林开发那个木材哈，所以要到森林里面，你知道住在森林里面的日子，如果你是马来西亚来的少老院，你就知道那个日子是很难过的。你要住在森林里面，蚊子很多，没有厕所，什么设备都没有，过得非常艰苦的日子。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妻子就是这样子陪着他啊，服侍他一生人就是这样子，一直到最后呢。其实他虽然是信耶稣的，但是我从来很少看见他在教会里面出现，就是他妻子跟孩子，他一直都在社会上忙赚钱。然后他生命真正的转变呢，其实是在他妻子为他怎么说呢？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当他10年前他发现到他有癌症的时候，那时候他看见妻子在房间里跪着祷告，跟神说：“神啊，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他的妻子知道他还没有真正的把自己给耶稣，还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只是过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他替妻子非常担心他。所以他妻子跟神求说，用我的命换他的命。结果呢，他妻子，我一路来认识他是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姐妹，但是我去西班牙宣教之后回来，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过世了。而他的丈夫听说有癌症的竟然活到今天。他就说，神真的听我妻子的祷告，而我妻子真的是为我生也为我死，而他经历到神的爱，神这种爱，这位老弟兄他真的非常的幸福。从他现在过的日子，虽然一个星期里面3次去洗肾，但是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不能够不感染他的喜乐，就知道他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幸福。而你们知道，这种幸福是不可能用钱买得到的，这种妻子你用钱买不到的。你的爱情如果用钱买得到的话，这就不是真爱了。所以钱其实是拦阻了这一种爱情的发生，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十字架比钱更有能力在这里告诉我们，十字架能够让我们认识真爱。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你会知道你生命当中其实已经有一个这么爱你的人，比这位妻子爱丈夫更加的爱你的人。因为这位妻子毕竟 知道丈夫的好才会嫁给他的。但是耶稣是在看见我们最坏的时候，就选择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这种无条件完全的爱，是我们理性无法分析清楚的，也是钱无法给你的，只有十字架能够给你。如果你生命里从来没有遇过一个这样爱你的人，你也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这样子爱你的话，我要邀请你来认识耶稣。你也认识耶稣，你也知道这一句话是真实的。耶稣真的是一个在你最不可爱的时候，看见你卑鄙、无耻、自私、贪婪、无可理喻的真相的时候，仍然选择爱你，爱到最极限，选择为你死。所以保罗才说，这就是神的智慧。因此保罗说，建立教会的时候，保罗并没有传讲人的道理。我们知道保罗是很有人的学问的一个早期的犹太人，他精通旧约，他精通这些哲学，从他所写的东西里面我们看得出来。但是他说，当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并没有传讲这些哲学，他传讲的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耶稣，因为这是神用来拯救人的愚拙的道理。一章二十一节就这么说，既然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上帝，上帝就本着自己的智慧，乐意借着人所传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信的人。而这愚拙的话就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你用理性逻辑来分析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他的愚拙，但是如果你谦卑下来，接受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你就会知道这是神的智慧，你就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是拯救那些信的人。你必须用信心跨出你的理性，来到神面前，谦卑地承认，神啊，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实在没有办法救我自己，请你救我。神的救恩必然能够临到你身上。这也是教会最中心的信息。教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活动都应该直接或者间接的在传讲这个信息。第二点，神用人看为非常平凡的人。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做老板的，做经理的，必须聘请员工的，我想问你们如果有的话，当你聘请员工的时候，你会聘请怎么样的员工？如果有十个人来应征的话，这十个人当中你会选哪一个？你会怎么选？你会选这当中看过去最笨的那个吗？还是你去选当中最聪明的？我想不用问，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怎么选啊，我们都会选那最有经验的、最能干的、最聪明的。但是我们想象这个世界上的领袖，习近平也好，澳洲的总理 Malcolm Turnbull 也好啊，当他们要选左右手的时候，你说他们会选怎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有数。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特别资格、特别的经验，是很难接近这些国家领袖的，更不用说做他的继承人、做他的左右手徒弟了。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位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选门徒的时候，他选怎么样的人？耶稣选的门徒，我们看见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渔夫，甚至有被人轻视的税吏。税吏是当时犹太人认为他们自己民族里面的走狗，因为呢，他是出卖犹太人，替罗马人来征收、来欺压犹太人的、来征收税的，把这个税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所以呢，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觉得很没有脸的人。但是耶稣可以选这些人做他们门、做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当中甚至有性格相当恶劣、顽固、冲动、愚昧、迟钝的人。 耶稣自己，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甚至耶稣自己都常常感叹他的门徒们的愚昧。他常常跟他们说，你们一直跟随我，一直听我的道理，你们还是不明白吗？然后他们经历了耶稣行的多少神迹，他们还是没有信心。耶稣有的时候也真是感叹说，你们看见了我所做的这些事情，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还是不相信吗？你们竟然这么迟钝吗？这是耶稣自己心中的感叹。但是耶稣却选择这些人，因为耶稣能够用他们来宣扬天国的奥秘，因为他们真心愿意跟随耶稣到底，所以圣灵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最后成为神大大使用的天国的工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二十六节下去他所说的，弟兄们啊，想一想你们的蒙召的时候，按着人的观点，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地位的也不多。保罗这么说不是要贬低他们，二十六节保罗用了非常亲切的称呼说弟兄们啊，这个称呼让我们知道保罗想要表达他跟他们亲密的关系。保罗要提醒他们，他们是有关系的，他不是在这里责备批评他们，贬低他们，说他们不聪明不尊贵等等的东西。保罗乃是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是我认识的亲爱的弟兄们。所以保罗接下来的话不是在挖苦他们，不是在嘲笑他们，乃是在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叫他们回想当他们信主的时候，蒙召的时候，他们的身份。他们蒙神拣选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资格，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或者特别有能力或者特别的尊贵，只单单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愿意相信十字架的福音，因为他们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依靠神。为什么保罗要提醒他们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相信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忘记了自己卑微的身份，开始骄傲了，开始依靠人的聪明，开始高抬自己，开始分裂教会。所以保罗提醒他们，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夸。在世界上，如果我们用人的逻辑来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啊，为什么我今天会做传道人啊？为什么我今天会成为基督徒啊？等等的东西，很多时候人的逻辑让你会想啊，我与众不同啊，我比较特别啊。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自以为有能力的、自以为尊贵的人，可能夸口说他们之所以会蒙神的拣选，就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他们配做神的子民，但是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没有人配得做神的子民，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之后，开始有人注重人的聪明了，开始有人说自己是属于保罗的，因为他注重的是保罗那一种的聪明，还有另外一些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因为他欣赏的是亚波罗那一种的聪明。所以人开始转向，从福音转向人的聪明、人的资格，说明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得救完全是本福恩。这就是他们分裂的根源，他们开始注重人的智慧超越神的福音，他们开始彼此比较。这是在教会里面分裂的故事，其实在我们家庭里面分裂的故事，在我们社会里面，我们自己心里面与人关系分裂的故事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开始注重我们自己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也都开始破裂。所以八福的第一福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原文是邻里贫穷、心灵贫穷。耶稣很清楚地说了，进天国不是靠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能力或等等其他的条件，相反的，天国是属于那些知道自己心灵里面的贫穷。什么叫做心灵贫穷？穷就是你缺少那样东西嘛。这里讲到灵里的贫穷，就是我们 缺少上能够呈现给神。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上可以足够的够好可以呈现给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在荣耀的神面前，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放下自己，选择完全的依靠神，完全的依靠耶稣，因此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神为什么要选择人间平凡的人，这些看过去没有什么特别的智慧的，没有什么尊贵的人，为什么神在从历史到现在，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一直到现在今天啊，神所拣选的蒙恩的人，为什么神常常选择平凡的人？因为神要给人一个神迹，神要给那些愿意跟随他，愿意谦卑来到他面前依靠他信靠他的人一个生命的神迹，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像水一样变成酒。在约翰福音我们看见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而这个神迹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在约翰福音就是讲到耶稣来到世界上要在人的生命里面带来的更新，把我们像水一样平淡没有味道的这个生命能够变成酒一样非常的有味道，非常的尊贵啊！我们看见啊，在我们这个历史里面看到许多伟人，他们的生命真的就是福音的神迹，很多的伟人你去看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接触了福音，神把他们平凡的生命变成不平凡。其实不用看伟人，看看我们当中，我相信有很多人的见证可以告诉你他们的生命如何因为遇见耶稣水变成酒，本来想要去自杀死的但是没有了，本来夫妻要离婚的但是因为神的关系把他们的婚姻救起来，很多很自私的人因为耶稣生命改变成为无私服侍别人的人。我们看见在我们当中就有很多平凡的人，但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是很不平凡的，我们是神所尊贵的真爱的孩子。今天很多人在世上的追求是什么？我们刚才说过钱了，然后另外我要讲的是梦想的追求，对不对？我们觉得追求钱太俗气了啊！有另外一半，有一半的人很实际型的人，真的是追求钱。我们不需要去轻视他们。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就是人根本的追求里面能够唤起的神迹跟智慧。那另外一半的人觉得太俗气了，他们追求什么？就是追求梦想的实现。对很多人来说，只要能够实现自我，那我存在这个世界上就非常的有值得，非常有意义了。很多人追求的就是自我实现，而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也知道好多人其实连自我实现的机会都没有，不是吗？我遇到好多就是大学毕业之后都不能够找到像自己梦想的那个能够发挥自己才华的工作啊，有很多音乐家啊没有办法发挥啊，有一些工程师甚至出来也没有办法发挥，找不到自己的那个专业的能够发挥的地方啊，都转行了，做老师、做秘书等等的东西啊。我们看见啊，我们看见某一些人，他能够找到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都觉得这个人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啊，不枉此生哈。我们以为实现我们的自我是我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比我们这个人的自我更加的伟大几千几万倍。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人生的追求是自我实现，我们求的，我们眼睛看见的只不过是一杯水而已，这么多。但是相比神在圣经里面应许要给我们的，神说要给我们的是大海洋。 我们求的富裕可能是几百万的房子，几亿的财产，这已经很多了，但是在神眼里这只是一小杯的水。但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神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想象一下，永恒的生命跟这几百万的财产相比有多大的差别。圣经说神要把整个国度 kingdom 整个国度给我们，这里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国是什么？天国。这是多超越的东西，这真的是大海洋。而圣经又说神要使我们心中富裕起来，神要给我们生命不只是平凡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这个心富裕起来，这是大海洋。你看一看圣经当中跟随神的人，你看保罗吧，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他不管在顺境当中还是逆境当中，他都是那么的喜乐，他能够处顺也能够处逆境，他心中常常喜乐，充满了平安。为什么？因为他心就好像是天堂，因为他的心有耶稣在里面。既然他心有耶稣，就好像天堂一样，他不管在逆境在顺境，他都在天堂，对不对？环境可以改变，但是他的心境永远有耶稣，永远是那么的富裕，所以呢，环境不影响他的快乐。有一句话说，心里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圣经应许神要改变我们的心，好像把水变成酒一样，把我们的心充满了罪恶、自私、骄傲、苦毒、丑陋的心变成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喜乐，许多的美丽的属性的心。你相信吗？我感受到，我经历到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虽然还没有完美，但是我已经看见到神不断的在改变我的心。我相信你如果在耶稣基督里，你也能够见证耶稣如何改变你的心，从我们的自私慢慢的让我们学习去爱别人，从我们的骄傲帮助我们更加的谦卑。圣经常常提到这种心的改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几乎你新约你翻来翻去你都会翻到这样的经文。而今天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以在第一章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三十节这里说什么，说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明白这里是什么意思吗？耶稣是谁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世界里面见过心里最富裕的那个人。所以他短短33年的生命改变翻转整个世界，扭转人类的历史，到2000年后的今天他的影响还是处处可见。你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基督的影响，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但是基督的影响一直存留在这里，而且不断的扩大，没有消减。你知道基督耶稣是谁吗？基督就是神。神要把他自己的智慧、公义、圣洁等等的美善给我们。你知道这里讲的是多大的大海洋吗？耶稣的圣洁就是我们的圣洁，耶稣的公义就是我们的公义，耶稣的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你可以想象神要给你的是多大的财产吗？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眼光短浅，我们看的不过是眼前这些小小的利益，但是神看的是更大的利益。神要给我们的所有的好处都在耶稣基督里，这真的是用不尽的智慧，这才是真正不会失去、永远存在给你的大财富，这是大海洋。弟兄姐妹们，你选择手里紧紧地抓住这一杯水吗？你还是选择大海洋？问题是，我们如果手抓住这一 杯水的话，我们就无法享受大海洋。耶稣说，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你必须放下你觉得这是好宝贝的一杯水，用你的一切来换取神的一切。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天韵有一首诗歌这么唱，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奇妙中的奇妙，美好中的美好，乐意与我同住，永远是我救主。我不知道你的心可以跟这首诗歌一样说阿们吗？如果你能够的话，你真的是非常富裕的一个人。我告诉你，什么东西叫富裕？富裕不是你的银行里面有一千万，有一百万，或者我是从大变小的数字，一千万或者一亿万哈。富裕不是你银行里面的数字后面有多少个零，富裕是你心里真的感觉满足了。这种人才是富裕，对不对？如果你永远觉得不够，不够，你就是贫穷嘛，你就是还觉得自己还穷，还要多一点。你有一百万，你还要再赚一百万，你心里还是穷的样子，还在写在你心里。但是有一天，如果你的心说够了，那就叫做富裕。所以真正的富裕就是你能够处逆境、处顺境，你都觉得神啊，我满足，我感谢你。而这种心境是从哪里来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的神迹的工作，水变酒的工作。在我们这种不懂得满足的人的生命里，我什么时候能够懂得满足？赚了一百万还不够，还要再来一百万，还是不够，我再来一千万。我身边很多做生意的人，我知道他们的心里，有一些是好朋友，他们的分享，我知道这种永远没完的，他们的能力才干很多，就是我才赚一千万，我这个才干还能再赚，我再投一亿进去。所以人心永远不满足。但是真正的财富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当你拥有耶稣的时候，他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满足。所以在圣经里面最伟大最有名的一篇诗篇，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便不知缺乏。谁能够说出这一句话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便不知缺乏。你觉得有缺乏吗？在耶稣基督里，当你拥有耶稣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有他你就不缺乏的时候，你真的是非常的富裕。而这一句话，这首诗歌是很多跟随耶稣的人真实的经历。结束的时候让我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位叫做雅金的年轻人，他想要了解犹太民族，他非常兴趣犹太民族，他开始很努力的读旧约圣经，然后又读好多的书，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很不了解犹太人。后来他想必须研究犹太人的这个法典，叫做塔木德。他想要得到犹太人的智慧，我们知道相传犹太人是最有智慧的民族，所以呢为了得到这个智慧，他研究塔木德，研究没有出路，他觉得他要去找一位拉比来教他，一位犹太的老师跟他学这个塔木德。然后当他找到这位名师的时候，这位拉比就看见他就一口拒绝他了。他说，我不觉得你有资格学习塔木德。但是这位学生非常的渴慕，非常的固执坚持，百般的恳求说，我真的很想研究塔木德，我是不是有资格？你总得试一试我才做决定嘛，你就出个题目考我好不好？他很有信心，觉得自己一定能够考得过，因为他已经读了好多的书，已经把就业弄得精通了。那拉比好吧，就说，来，我就问你一个题目。他就问他，有两个男孩趁着暑假 清扫家里的烟囱，其中一个满脸乌黑的从烟囱下来，另外一个却是脸上干干净净的，丝毫不着这个灰尘的从烟囱下来。他问这个要跟他学习的这个学生，你说哪一个男孩会先去洗脸呢？问问大家，假设你来考一考这个拉比的问题啊，两个男孩，一个脸脏一个脸干净的，哪一个会去洗脸？看看你有没有够资格去学汤姆的哈。雅金回答说，当然是脸脏的男孩会去洗脸啊。拉比听到就冷冷的回答说，你看，证明你没有资格学汤姆的。然后拉比就解释说，脸脏的男孩看见脸干净的男孩会想到自己脸是干净的，而脸干净的男孩看见脸脏的男孩会想到自己脸是脏的，所以谁会去洗脸呢？所以这个雅金听到真的是佩服啊，但是呢他还是不放弃，他就求拉比，请你再考我一次。于是拉比再发出一个问题，结果呢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哇，雅金一听太开心了，哦，我知道答案了，马上回答说就是那个脸干净的会去洗脸。没有想到拉比一听又是冷冷对他说，你看，再一次证明你没有资格学汤姆的。为什么？雅金不太明白。然后拉比就解释说，既然两个男孩都同扫一个烟囱，哪里有一个脸干净另外一个脸脏的下来的道理呢？听明白了吗？意思就是说，拉比说你根本没有看见这个问题里面的问题啊，你的答案就是钻牛角尖的。那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两个男孩同扫烟囱，怎么可能一个脸是干净的一个脸是脏的啊？犹太人很懂，很聪明，头脑总是这样子，犹太老师总是这样子考学生的这里呢，那我们看见名师都是这样百般的刁难想学习的学生。我做老师也挺久了哈，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考学生的，因为我的问题里面有问题。那些思想比较肤浅的学生总是钻牛角尖就去回答那个问题，但是呢他没有看见我的问题里面本身就有问题了。而你又发现到世界上的老师呢，特别是那些名师，常常因为太多人要跟他学了，常常都是这样子刁难学生的。但是我们发现到神不是这个样子。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你渴慕福音的话，你渴慕神的话，你渴慕神的智慧的话，你渴慕神的话语，你就来求。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就是神奇妙的爱和智慧的结合。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智慧你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得到。神并不是高高在上拒绝人的这一位神，他是来到人间想要拥抱我们，想要把更好的救恩、更美、更永恒的产业给我们的。但是有一个问题，那个拦阻不是神那边，那个拦阻是你这边。问题在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你愿不愿意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放下你自己向神求。救恩的拦阻不是在神这一边，是在人这一边，在人的骄傲，在许多人不愿意放下自己，觉得我的理性高过神，觉得我拥有的分析能力高过圣经。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只要你愿意，你能经历神的大能。你愿意放下你的聪明而接纳神的大能，让他在你生命里工作吗？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分析，谦卑的来实践神的话语，来到神的面前来叩门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要记得我们自己的卑微， 主啊，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本相，看见我们心的本相，看见我们的自私，看见我们的骄傲，看见我们的罪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完全的谦卑下来，像一个乞丐一样到你面前来祈求恩典。因为你说只有这样的人，这样灵里贫穷的人，才会完全的向你祈求，你就会把天上属天丰盛的恩赐赐下来。主啊，帮助我们来依靠你，我们把自己带到你面前。主，谢谢你圣灵关照我们，借着你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你不是看我们有多好来拣选我们，乃是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向你求恩惠蒙怜悯。主，我们需要你的恩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的话语，认识你的智慧，我们渴慕像你一样的圣洁，我们渴慕你的公义。主啊，我们向你叩门，主啊，求你照你所应许的为我们开门，我们向你求，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也应许我们祈求的你就给我们，就求你在我们在世上的道路上能够常常的经历生命的改变，放下我们自己，让你的福音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作用，使我们经历到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感谢神，今天借着他的仆人来告诉我们，我们神的智慧